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不保留的摆上，带来不断绝的供应，非常长的题目哈。我们读的圣经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就一同来念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哪里，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只做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也不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讲到那个以色列王阿亚哈，他在神面前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神就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亚对他说，若是我不祷告的话，雨必不降在地上。因此呢，以色列地就出现很厉害的那个饥荒与旱灾。那么神也保守了保护了他的仆人。那么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把以利亚呢藏在基利西旁，那神用基利西旁的溪水呢来养活以利亚。更奇妙的是说，神吩咐乌鸦每天为以利亚丢饼跟肉来给他吃养他。那这是一个神迹哈，因为这个乌鸦，若是他拿到食物的话，一定是自己先吃的。他怎么会按时按后定时的来把这个食物呢带给以利亚呢？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神迹。后来呢，神有另外一个吩咐，就对以利亚说：“好了，时间够了，我有个新的带领。现在你要起来去另外一个城市，叫西顿的撒勒法。”那个地方呢，就离开这个基利西旁大概有100英里，就好像从圣地亚哥去洛杉矶那么远了。但是你记得那个时候没有车啊，都要走路的，是蛮远的一个路程。在那个地方，神对他说：“我已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你去吧，我已经吩咐他来去供养你。”我们知道是说这个以利亚呢，是神所差遣来去宣讲他的话，来宣告他的审判。并在那个时候呢，要以这个亚哈要跟这个耶西别来去对抗的。那么第十七章呢，就是讲到神还没有对抗之前呢，神用这个第十七章的经历来去训练他的仆人。那么来到第十七章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要让以利亚学习更深的功课啊，神也要借着以利亚的经历呢，向叛逆的以色列人宣告。神绝对会向那些忠心跟随他顺服他的人会负完全的责任。那个时候遇见大饥荒，但是神保守了他的仆人。好，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的有五个刻意，神刻意的断绝我们稳定的供应，为要叫我们依靠赐恩给我们的上帝，不要依靠赐恩的器皿。若是我们是以利亚的话， 已经在基利西旁住了一段的时间，每天喝清澈的溪水，每天吃乌鸦带来的食物，虽然不是那么的丰富，但起码可以养生，并且呢是非常的固定的，我不愁吃，我不愁喝，也不愁睡觉，很安全。在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当神的话临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以利亚心里面可能会想说，我这里挺好的，又习惯了，说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的收入嘛，固定的一个 steady income， 为什么要改变呢？为什么要改变？这里挺好的，哦，主啊，就让我住下去吧，住到这个山林里六个月满了，我就出去跟这个耶洗别跟这个亚哈来去对抗吧。没有，神不是这样子做，神刻意的断绝我们稳定的供应，为要叫我们依靠赐恩的神，不要依靠赐恩的器皿。神不会把他的恩典与赐恩的器皿呢牢牢地绑住，他绑住了一年半年，就好像把以利亚跟这个基利西呢就绑住一段时间，但是不会永远绑住的，免得有人依靠赐福的器皿呢多过赐福的上帝啊！因为得看他有个稳定的生活，但是上帝呢再一次搞动他那个硬槽，要他能够从槽里面再出发去别的地方。神要告诉他说，他有很多赐福给人的办法。我以前是用乌鸦，现在我用寡妇。你现在在以色列地，现在我要差派你去外邦人所住的地，就是西顿的撒拉法。那个以前呢是乌鸦把食物带到的面前，现在呢他要去找那个寡妇。无论怎么样，办法不一样，但是都是神赐恩的一个器皿，神赐恩给我们一个途径。神不愿意我们就是抓住一个的器皿，抓住一个办法，就忘记说这是的器皿，这是办法，其实是神所用的办法的其中之一而已。就有时候我们看见好像马戏团啊，我们的空中飞人，有时候左边呢放了那个绳子，有很多人就是右边呢就立刻抓住那个绳子，比如说左边是一个工作，哎呀，失掉被裁了，很快呢在右边有另外一个工作，当然就是很好啊。但是有些人左手放了，但是右边呢也抓不住那个绳子，绳子还没有来，甚至好像不来的时候呢，我就往下掉下去了。但是请放心哈。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下面永远神为我们一个永远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救生网，一个 safety net， 是吧？第二，神也刻意的选定危险的地方去彰显他大能的保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说上帝说你要去这个西顿的撒拉法，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西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不是讲到那个贼啊，不是说那个治安不好啊。西顿的是耶洗别，就是亚哈王的那个皇后，她就是那个拜巴利的，引诱以色列人拜巴利的那个耶洗别的老家，所以呢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但神呢却要他在最危险的地方显出他大能的保守，显出他大能的保守。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情况哈。有时候我们会问说，到底呢什么地方呢是最安全的呢？其实最安全的地方呢，就是神带领你去的地方，就是神旨意的中心，那个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呢，有一位认识一位朋友的先生，他就是一个华人哈。他那个时候菲律宾的那个绑架非常厉害，每天都有绑架，每天都有死人，他非常非常的惧怕。他说我们一定要离开菲律宾，一定要走。结果呢，很快呢就搞了一个很简单的投资移民，就去了这个纽约去。结果纽约去了一个月不够，就在街上给贼啊打抢。几乎被打到半死啊！哎呀，在菲律宾那么危险，却没有事情。一去到美国，以为哎呀美国安全了，结果给人打到半死啊！世上无乐土啊，主是避难所啊！我们也知道，最近很多的意大利的华人，意大利那个疫情非常厉害，有些人还没有被感染就很惧怕，怎么办呢？疫情快来了，哎呀，逃命吧，逃命吧！逃回老家，老家就是在国内嘛。结果呢，有些人我知道是真的哈，逃回老家之后呢，结果在老家被感染，在意大利反而没有被感染，回到老家就被感染。啊，弟兄姐妹，你逃到哪里去呢？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旨意的地方。第三个，神刻意的赐恩一个外邦的寡妇。 叫以色列人认识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当神吩咐他说，以利亚你要去西顿，那么以利亚就说，哎，这是外邦人的地方，哎，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什么来往，他一定会这样子想，但是他可以说，以色列地有很多寡妇啊，为什么你不差我去这个？如果你真的用寡妇来养活我的话，供应我的话，你可以差遣我去那个以色列的寡妇那边呢。但神故做这个事情，就是要用外邦的寡妇的信心和顺服去责备以色列人的叛逆啊！你知道吗？当保罗在罗马书写罗马书的时候，讲到外邦人得救，很多的这个犹太人不服气、不高兴啊！为什么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个外邦人？啊，竟然听见耶和华的名，竟然听见这个上帝的名呢？啊，怎么可以说这样子来信主呢？他们就心里面不服气。其实呢，神就是用外邦人啊，来去激发那些的叛逆的那个以色列人。你看，一个的西顿的一个寡妇，她在那个地方用最单纯的信心，用单纯的信心来去顺服上帝，结果呢就蒙福了。你看，你们就是离开上帝去拜巴利。今天你们所换来是什么？你们换来的就是旱灾，你们所换来的就是饥荒，你们所换来的就是神的管教与神的审判。所以呢，神用这个事情呢来去责备那些叛逆的以色列人。你看这个外邦女子，你们所瞧不起的一个外邦女子，本来没有信心的，今天她听见耶和华的名，通过先知对她的话，他全家都蒙恩了，全家都认识神。你看你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女人，这个外邦人得到拯救，你们呢？你们还在神的审判的下面，快一点回转吧，受这个的外邦女子来去激励吧，激发他们。所以主，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在前的将要在后。外邦人好像是在后面的，结果今天在前的，你们这些在前的神的选民，今天竟然是落在外邦人的后面。神用这个事情来去激发他们，神也刻意的借着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啊。这个以利亚听见神说，神对他说，以利亚，我要吩咐一个寡妇来养活你。那么这个以利亚一听见这句话就觉得很奇怪，哦，主啊，你能不能差遣那个贵妇来去供养我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寡妇女人已经没有什么地位，加上一个失去丈夫的那个寡妇，可能正是身边没有一技之长，她能够怎么样生活呢？一定是非常的悲惨，一定是非常的贫穷的。你还要找一个寡妇来供养我？哎，我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可以给一个的寡妇？好像把人家的在那个他的那个的已经没有钱了，还要把他的一点东西要抢过来一样，那么的羞愧一样的，羞耻一样的。那么能不能吩咐一个寡妇呢，供养我呢？但神却拣选一个贫穷的器皿。贫穷的器皿，以致能够显出他的丰富。若是那个寡妇养活以利亚的话，以利亚就说，啊，我今天能够蒙恩是因为这个寡妇。外面人也看得出，哎呀，就是一个的寡妇，她的那个善心啊，她的慷慨啊，她的怜悯啊，她的仁慈，没有看到神的大能。神就拣选一个根本自己都养不起自己的一个寡妇，要来去供养以利亚，供应他的需要，以及在这个的寡妇的身上，上帝彰显他的大能，他的恩典。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因此呢，我更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呢伏庇我。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啊夸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呢，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常很喜欢把他的刚强彰显在我这个软弱人的身上。第五个刻意，神刻意不把详细的路径告诉我们，乃是要我们学习每一步都寻求他。以利亚说，上帝啊，你叫我去西顿的撒拉法那个城市里面去找一个寡妇，请问他的名字叫什么，请问他住在哪里， 他有什么继任啊？有什么特点啊？我去到那么大一个的，当然现在那个时候的城市没有现在我们那么大，也是有很多人嘛。那么多人，那么多寡妇，那么多女人，我去哪里找他？很奇怪哦，上帝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上帝说：“你去吧，朝着西顿的撒拉法去，你先去吧。去到那个地方，我就会指示给你知道哪一个寡妇就是我已经拣选他的。”啊，这个就是很难哈。我们特别在北美，我们都很喜欢，能够，对于神的工作，对于一些的计划呢，我们希望比较详细一点哈，有这个路线图啊，有时间表啊，好吧，是吗？有这个的目的地啊，哈，有这个的time control 等等，我们都很喜欢有很详细的计划。但是呢，在神的世界里面啊，神有时候故意不给我们知道。故意不是他不知道，他故意暂时不让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故意不让你知道是对你好啊。你听起来觉得有点奇怪，是对我好啊？有什么好呢？有什么好呢？其实呢，神也可以告诉他，神可以给他所有的资料，但是呢，更愿意呢，我们学习每一步来去仰望他，十拿九稳啊。我们说我们希望做这个事情啊，能够清清楚楚，十拿九稳，没有什么的意外 ，no accidents at all。当然，我们侍奉神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我们都应该是尽善尽美，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尽善尽美呢，至于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 control， 因为你需要知道，真正的 control 一切的是上帝，不是你。你以为靠着你十拿九稳的那个的方法，就以为说 everything is under your control 的话，你就错了，你就变成你是上帝，你就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依靠自己的 network， 依靠自己的资源，多过依靠上帝。所以呢，十拿九稳其实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不是我拥有所有的资讯啊。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圣灵的引路啊，神不要我们啊等到前面全部的清清楚楚。甚至呢，全部绿灯呢，我才开步出发，没有的。好像圣经哪次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的之后，神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但是还不，圣经说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还不知道要去什么的地方。因此呢，当我们看见前面的绿灯开了，我就应该出发，不是等到所有绿灯开了你才出发。刚才我们是对以利亚所讲，那么以利亚所学的功课，现在轮到说这个寡妇所得到的启示与这个教导。想想看，那一天那个寡妇已经来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她的屋子里面，坛里面只有一点面，瓶子里面只有一点油，那么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最后的晚餐了，不是午餐，是晚餐最后的一餐啊。那么他打算在这个城门捡几条干枝，然后点那个火，然后就把那个面粉啊，把那个的油啊，弄一个饼。孩子跟他吃完以后呢，最后一餐就，他说什么呢？死就死吧，我们就等死，就等死吧啊。那么神对，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一个犹太人，一个先知啊，对他说一些奇怪的话，发出一些奇怪的吩咐啊。那么我来看看他怎么去反应哈。那么我们要看的是神对寡妇的启示和与这个教导。那个先知对他说啊，请你给我一点水喝。然后呢，这个妇人说，哎，真的，竟然向我这个女人拿水喝也算了，我看你还是从老远来的啊，做下好心吧，去拿水给她喝。那个时候水已经非常珍贵，可能只是一点点水而已，但是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圣经说什么呢？去的时候，这个先知更离谱，对他说：“妇人啊，请你为我预备一个饼啊，为我预备一个饼啊，给我吃。”哇，这个妇人听见就更加的没办法想象，你竟然向我拿那个饼哦。他接受这句话的时候，有个心里的鸿沟，他可能心里面有些问题：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你怎可以向我求助呢？是我这个寡妇向你求助才对，我是比较弱的，你是比较强的。在当时社会来说，女的是卑，男的是尊，男尊女卑，特别在那个时代，是吧？ 更加说你有这个生产能力，我都没有，我只是个寡妇，你怎么可以要求女人帮你呢？再说你是犹太人啊，我是外邦人啊，我们都没有什么来往呀，各位啊，就好像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情景差不多啊。按道理，这两个都没有道理了。按人情，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也不是我的叔叔，也不是我的堂兄，什么都不亲无故啊，我也不是好朋友，更不是朋友。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向我拿东西，好像我欠你什么人情一样呢？啊，你好像不懂人情啊，做人好像没有底啊，你做人没有格啊。我替你拿水啊，已经是很好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水已经不够了，你现在还要求我为你做饼。哎呀，你有没有搞错？你是得寸进尺啊！啊，人家听见这句话都会生气的，按人情也说不通，刚才按道理也说不清，啊，也不懂，也讲不通，这个人情也说不通。现实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要吃的，一点点面，一点点饼都是非常珍贵的。你现在是做梦话吗？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向我拿饼拿水喝。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自己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我跟我儿子的最后的遗产，我都没有多余的来帮助你了。若是有的话，我都会留下给下一餐给我的儿子吃了啊。但是，寡妇信而顺服啊，你要先为我做个饼，你要先奉献给神，然后你会经历神源源不绝的供应。就好像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得到供应，我都会赐给你了。寡妇信而顺服。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他听见这句话，这神的话之后呢，啊，铿锵有力的进到他的耳中，如雷贯耳的进到他的心中。我相信呢，这个的寡妇啊，他能够有正面的回应，他能够愿意顺服呢，一定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话，一定是圣灵在他里面来去劝说，不断的说话是劝说。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他愿意顺服圣灵里面的对他说的说话。他可能想什么呢？巴利被称为肥沃之神，已经那么久了，还没有到三年，已经那么久了啊，天还没有下雨啊！这个巴利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会想到说，为何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遇见这个先知，还是我最后的一个餐，最后一餐的时候，听见这个要求和应许，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第三，他可能就会想说，既然巴利都不能帮助我，既然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好像从天而来的要个要求说，若是我献给这个先知吃，然后呢，我坛里面的面，我瓶子里面有永不短缺，为什么就在我最后晚餐的时候听见这句话呢？不如试试看，求告这个相信这个以色列的上帝。这好像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对于神的恩典，有些人从来没有尝过，我们叫做试尝，从来没有尝过的，他第一次尝，好像这个撒拉法的妇人一样，他试尝主的恩典。有些人在小的事情上面来去浅尝，有些人在很重大的事情上面继续的经历上帝，我们叫做深尝。有人试尝，有人浅尝，有人深尝。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对上帝的恩典现在是浅尝呢，还是从来没有尝过呢，还是你真的深深尝过神的恩典，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回到这个小组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浅尝的经历，这个试尝的经历，深尝的经历。他顺服了心中的声音，他先为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真的做饼，然后呢去领受神的应许啊，这个赶完之后就有动，不要赶而不动，有立刻的行动。这个的寡妇她听见之后，圣灵在她心中来劝说，劝说，然后她就对神的话那个回应说：“好，我现在就凭信心啊，去经历这位上帝啊，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先为先知做一个饼。”果然，神使他们的家的饼和油都没有短缺。 越用越有。他经历了神的吩咐，他没有保留的先摆上自己，摆上他仅有的油，摆上他仅有的面，先为神的仆人来去做个饼。其实呢，只是个代表，神的仆人就是神自己的一个记号，先来服侍上帝，然后就看见神源源不绝的供应。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个属灵的原则。很多年前我在印尼去讲道的时候，住在一个人的家庭，那个太太已经上了年纪了，她就对我说，很多年前她住在乡下，那个时候非常的贫穷，有一位布道家叫做王寨牧师，就经过他那个乡村，他妈妈是个基督徒，很热心的接待这个仆人，但是他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来接待这个王牧师。结果呢，妈妈趁他不知道的时候，把他所养的那只鸡啊，这是 pet， 把他杀了，然后呢，作为明天那个午餐。后来他知道呢，他非常的难过，妈，你为什么杀了我的宠物？这是我的 pet。等于说杀了连猫猫狗一样的这样子，他非常的难过。那么那个妈妈呢，没有什么答案，只能够说一个的原因，说这位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爱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尊敬上帝，爱神的仆人啊，因为他是宣教士，为主到外面四处去传道，我们要敬爱他。当然这个女生很痛苦啊，小的时候很伤得很厉害，但是呢，同时呢，他也呢没有忘记他妈妈的吩咐，说我们一辈子都要来去供应宣教士啊，他们为主出去传道的那个的需要，他学会了。那感谢神，后来他的神也让他的那个生活都非常的好啊。我去到他家的时候是一个豪宅，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公司啊。那么神在后面大大也赐福了给他。有一个人在New England很多年前了哈。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有一天呢，他已经失业很久了，没有工作，很惨。那么有一天他去做礼拜，是礼拜天。那么礼拜天的时候呢，他听到很有感动，那么就收奉献的时候，他就把他身上他只有一块钱，就把50仙呢就奉献给上帝，那么就剩下50仙。第二天看报纸，哦，某城市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那个地方呢是很远，要坐火车，那个火车的车费是1块钱。他心里面有点纳闷，我昨天应该不应该奉献50仙呢？啊，现在只有50仙，那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我就坐50仙的那个火车到中间，然后再走另外一段路呢，就用走路去那个城市。结果呢，他在那个车的时候，下车之后呢，准备要走路到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他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公司是做皮鞋的，那他就去应征，结果请他了5块钱一个礼拜。后来就那个地方上班，后来呢越做越高，后来呢把整个公司买过来，就变成在美国现在一个非常的有名的一个的公司哈。这个就是一个叫做 Douglas 那个做皮鞋的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公司。弟兄姐妹，经历神不断绝的供应的方法，就是不保留的遵行他的话，不凭自己的感觉，不凭环境眼见，单单相信他的慈爱和应许。经历上帝不断绝的供应，就是不保留的遵行了他的话。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那个寡妇，都经历这句话是真实的。愿主赐福各位，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你的应许安定在天，永恒不变。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有安全的地方，有危险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得到神供应，得到神保护的地方，就是遵行神旨意的地方，活在神旨意中心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经历你的丰富，经历你的丰富就是个不保留的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你的丰富。我感谢你，赞美你，愿主赐福你的话，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作为我们一生的应许、命定与引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 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